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3月14号，星期四，农历2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广大官兵当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一定牢记习主席嘱托，在强军事业新起点上勇于担当、奋力作为，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举行，栗战书主持。
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栗战书主持。
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表示，要初心不改，奋斗前行，干出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数据表明，1至2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多国陆续暂时停飞波音737-8型客机。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2分钟，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12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打好我军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落实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国防和军队建设目标任务。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广大官兵表示，一定牢记习主席嘱托，在强军事业新起点上勇于担当、奋力作为，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初春北京，暖意融融的京西宾馆又迎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习主席连续7年出席全国人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充分体现了习主席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视，对全军广大官兵的关怀。
当时主席握着我的手问我，你是不是少数民族？我说是，主席，我是蒙古族。当时那种亲切的感觉，让我仿佛又回到了2014年1月26日，习主席顶风雪冒严寒来到我们三角山哨所时的场景。当时主席亲切地跟我们说，今天我和你们一起站岗，并勉励我们要扎根边关、安心边关、创业立功边关。作为来自边防的基层代表，再次接受习主席的接见，并聆听习主席的教诲，我深受鼓舞。
对我军规划落实情况，习主席高度关注。在发言中，几位代表均围绕这一问题提出了建议。十三五规划是实现2020年目标任务的收官规划，能不能收好关十分重要。习主席突出强调，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加强重点突破，加强责任落实，扭住不放，务期必成。
习主席站在强国强军的高度，吹响了打赢、规划落实攻坚战的时代号角，让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军队要如期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目标，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任务，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打下更为扎实的前进基础。
这几年，全军各级抓规划力度不断加大，总体呈现加速推进态势。但现在距离2020年底只有1年多，时间很紧，任务很重。我们要坚定信念，强化担当，狠抓落实，坚决如期完成各项任务。
清淤点，通堵点，解难点，习主席在讲话中的一系列形象比喻让代表们印象深刻。
十三五规划涉及面广，必须搞好全局统筹，统筹好任务计划、力量资源管理流程，特别是要加强跨领域、跨部门、跨军地的统筹，真正把各方面的优质力量和资源用好用足。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军事斗争准备是我军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会上，代表围绕战略规划问题，就发挥军事需求对备战打仗的牵引作用提出了建议。 习主席在讲话中突出强调，要落实军委军事工作会议部署，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
习主席对练兵备战看得最重，忧虑最多，叩问最严，彰显出党的核心、军队统帅深沉的历史忧患、强烈的使命担当。
我们要积极响应主席的号召，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苦练军事技能，把实战本领练强、练精、练硬。
十八大以来，全军部队牢固树立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导地位，重振政治纲纪，重塑组织形态，重整斗争格局，重构建设布局，重塑作风形象，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这次会上，习主席要求全军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力备战打仗，强化改革创新，狠抓工作落实。
这些年，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引领下，人民军队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新军、依法治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在今年的两会上，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向全军发出了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的动员令。作为基层指挥员来说呢，就是要实干、实干、再实干，落实、落实、再落实。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提供了遵循、指明的方向。我们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不断推进思想转型、能力转型，实现关键作战能力的整体跃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会议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做的《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审议了外商投资法草案建议表决稿。会议听取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分别做的大会秘书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三个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英做的大会秘书处关于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同意将外商投资法草案建议表决稿以及上述决议草案和报告提请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审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3月12号下午，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这个草案进行了审议，提出了草案建议表决稿。主席团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做的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和外商投资法草案建议表决稿，决定将草案建议表决稿提请各代表团审议。3月9号全天，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代表们一致认为，常委会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总结工作实事求是、重点突出，部署任务思路清晰、简明准确，是一个政治站位高、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凝神聚气的好报告。代表们一致表示赞成这个报告。根据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报告做了9处修改。主席团常务主席建议批准修改后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并代拟了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月12号下午和13号全天，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代表们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对报告提出的2019年工作安排表示赞成。各代表团一致同意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对各自的报告认真进行了修改。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和报告修改情况，建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代拟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两个决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信春英做的大会秘书处关于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信春英说，到3月11号12时，大会秘书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491件，比去年增长51%。其中有关立法方面的487件，有关监督方面的4件，代表团提出的14件，代表联名提出的477件。议案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四是维护国家安全，创新社会治理；五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会秘书处对代表提出的议案逐渐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没有需要列入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大会秘书处建议将代表提出的议案分别交由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有关专门委员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印发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大会秘书处就代表议案审议和相关工作提出如下建议：完善代表议案审议工作机制，提高代表议案审议质量，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立改废市并举，不断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将审议代表议案与加强同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结合起来，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关于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三次会议1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做的大会秘书处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建议表决稿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外商投资法草案表决稿。会议听取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做的大会秘书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6个决议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这6个决议草案表决稿。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常委会组成人员辞职的，应当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确认。2018年6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张荣顺辞去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报请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确认。会议听取了杨振武做的大会秘书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张荣顺辞去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张荣顺辞去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草案代拟稿。会议同意将外商投资法草案表决稿和上述决议草案决定草案表决稿提请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审议。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1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3月14号，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6个决议草案、外商投资法草案建议表决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张荣顺辞去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一致同意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建议将各项决议草案表决稿、外商投资法草案表决稿和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张荣顺辞去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草案表决稿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主席团会议经分别表决，决定将上述草案表决稿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备受瞩目的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即将落下帷幕，代表们纷纷表示要初心不改，奋斗前行，干出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在新的一年工作安排中，虽然下调了经济增长目标，但实招频出，干货满满，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依法行使职权，认真履职尽责。
全面深化改革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举措。2019年，国家还将进一步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我想没有什么比公平营商环境更为重要了。民营经济依法保护，就是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真正的实现这个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在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仍然强调基本民生投入，确保只增不减，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些改革举措都充分了体现了责任担当和勇气决心。
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和以人民为中心，这三者很好的有机的结合，确确实实的感受到我们在司法案件当中的这种公平正义的坚持和坚守。
走进新时代，我们主动履职创新，全力打造活力社区、人文社区、品质社区、法治社区、智慧社区，
贯彻实施宪法、立法啊、监督和代表啊这几个方面的工作，我觉得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路啊，也有一系列的新举措。
生态环境好坏直接影响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农牧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好生态环境，走落实发展治楼。
啊，必须呢脚踏实地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多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具有正能量的文艺作品，喜迎国庆70周年。
本台消息，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于3月15号上午9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将发表讲话。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会见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将手语同步播报，央视网、央视新闻移动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将做实时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主要宏观经济数据。从服务业看，1到2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3%，增速与上年12月份持平。从工业看，1至2月份，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3%，新产业新产品较快增长。从投资看，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较快。从消费看，1至2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增速与上年12月份持平。升级类商品消费增速较快。在就业方面，1至2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74万人，就业总体稳定。
1至2月份，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向好的趋势逐步显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2018年美国的人权记录，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人权记录分为公民权利屡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儿童安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惊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不得人心八个方面。人权记录说，当地时间3月13号，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国别人权报告，继续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抹黑污蔑，而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检视2018年美国人权状况，不难发现，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政府，其人权记录依然是劣迹斑斑，其奉行的人权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月13号，玉兔二号月球车已完成3个月昼工作，进入第3次月夜休眠。目前，玉兔二号已达到设计寿命，累计行走163米。后续，玉兔二号将继续开展科学探测，力争获得更多的科学数据。在昨晚进行的2019国际象棋世界团体锦标赛第8轮比赛中，中国女队以3-1战胜美国女队，以8连胜的战绩提前一轮收获冠军。这也是中国女队继2007年、2009年和2011年后第4次获得该项赛事的冠军。最近天气回暖，贵州威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黑颈鹤开始陆续北迁。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去年冬天来到草海越冬的黑颈鹤有1650只，目前已经迁离了600多只。
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春天里的一场快闪让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大家尽情歌唱，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南京东路到了，
掉下来了！
哎，我觉得周围的氛围都被点燃了。
我爱祖国，
我爱你，中国！
国 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两会，各界人士认为两会传递出的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信息，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意味着更多共同发展的机遇。
中国已同123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171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众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促进各国融通发展。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站点，德国杜伊斯堡市近些年发展迅速。来自杜伊斯堡市的德国前联邦议员普夫鲁克表示，是中欧班列给杜伊斯堡市及其他欧洲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杜伊斯堡充当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铁路枢纽，现在每周有30-40趟中欧班列抵达德国物流中心。我们有超过60,000名雇员在物流中心工作。我曾担任过4届德国联邦议员，去过中国大约60-70次了。中国的发展非常惊人，我特别关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的开放政策，我对这一政策的印象非常深刻。
中中关系现在处于过去70年来最紧密、最和谐的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匈牙利政府向东开放政策的互补和匹配。
刚果部第二大电视台刚果数字电视台台长保罗本加曾经2次前往中国采访和考察，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建设让他印象深刻，而一带一路倡议则将发展机遇带到了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更多国家。
我看到在两会期间，中国强调要在2020年前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是强有力的决定。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但很少落实，而中国将这作为一项承诺会落到实处。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所倡导的新型合作机制，我认为这代表着更大程度的开放、共同繁荣及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
13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和中国人权研究会联合在日内瓦举行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主题编会，来自70多个国家的近300名各国外交官、国际组织官员及有关非政府组织代表等参加了编会。中方代表介绍说，今天的新疆正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快、最稳定的时期，各族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近期曾受邀参访新疆的多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也介绍了他们在新疆的见闻，表示新疆的繁荣发展稳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0次会议举行期间，中方共举办了4场涉及中国新疆、西藏人权事业的主题编会，多角度、全方位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有关情况。
13号，美国联邦航空局要求美国各航空公司停飞所有埃塞空难事故机型波音737-8飞机以及波音737-9飞机，并暂时禁止相关型号飞机在美国领土领空运行。至此，包括美国在内所有有波音737-8型飞机直飞航班的国家都已经禁飞了这一机型。美国联邦航空局方面称，新的决定是基于最新收集的证据以及13号获得的经过最新处理的卫星数据。而美国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丹尼尔·阿尔维尔12号曾表示，该机构的评估没有显示出涉事型号系列客机有系统性性能问题，因此没有理由停飞该型号系列飞机。这引起美国客机乘客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方面不满。去年10月，印尼失航的一架波音737-8飞机发生空难，5个月内埃塞航空同样型号飞机再次坠机，这一型号飞机的安全性遭到质疑。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3号，英国议会下院以321票支持、27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动议，明确反对英国无协议脱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结果公布后表示，要保证无协议脱欧的情况不出现，英欧就需要达成一份脱欧协议。但欧盟已明确表示，此前被英国议会下院否决的脱欧协议将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英国议会下院定于14号就是否推迟脱欧进行投票。根据此前协议，英国将于3月29号正式退出欧盟。13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举行的第4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发布最新一期全球。